郭璞妮家的他们讲的都怎么样啊？
没有，那个刚刚录一个两个人，没一个人上去了，一年多上体上。
哎，那么他现在讲这个二念，这个二念是什么？就在这个地方没有讲过的，你们要知道了，那才算。这很容易讲的，这一点都不困难。这个并不是什么一个很奥妙的一个地方，很容易讲。你讲的有什么？你讲的这果道讲的对不对？哪个地方不对？
因为他说，这个二念是远离和不远离的思想，不健康的心理。我上学不中。
那你怎么样讲？主要是在这儿，你说他的不对，你自己要应该有一个见解，有一个对的看法，是不是？
上去是他想他不知道他想你在说的是，如果你有王，是一个是不是有？
这妄想智是一个念的，那这现在轮到谁了？果意弥沙他们谁讲的对，谁讲的不对？
我有一个意见，这个宣这个千遍的文上。或者这个二念就是念佛啊，念佛啊，因为这一段是说。
哎，你讲你的，你不要这么试探的口气，这么讲，要讲就很干脆的，很这个认识的很清楚的讲法，不是这么又好像这样，不知道是不是啊？对不对呀？你说怎么样啊？这个。这是问人家的，不是真知道。你也是讲你讲你的，你不是也因为什么，你就把这四句也讲一讲。
饶于佛即法，七心了平等，二念不牵缠，当见能自慰。饶。是假设之四，这一个基诵是说的，假设有这么一个人，对佛和佛所说的佛法，起心了平等，他的心是明白这个平等。所以好像《金刚经》所说的十法平等无有高下，二念不先前，二念是念佛和念法界，两个念根本不先前，因为佛是人成的，佛和人是一个是一体，法也是平等，没有一个高 没有一个敌人。这是说真正明白佛法什么都没有，连一个佛和一个法的思想都不存在你的心里头，因为这个所以当见难思维，这个人一定当见他，就是当到这个难思的佛的妙教的果位上。If with regards to the Buddha and the Dharma, their mind is completely equal, or their mind understands their equality, and the two thoughts do not manifest themselves, they will step up to the position which is hard to conceive or think about. This section of text is, this verse is speaking about a person, a hypothetical person who, with regards to the Buddha and the Dharma, these two concepts, his heart understands their equality. That is, in the Diamond Sutra it says that the Dharma is level and equal and nothing is above or below it. This is the equality of all Dharmas. And the Buddha and living beings are basically, their basic substance is the same. Because Buddhas are just people who cultivated and became Buddhas. And people are just people who have not yet cultivated and done so. But they're basically, their underlying substance is one and the same, and this is the equality. Understanding this equality of the Buddha and the Dharma, the two thoughts do not manifest. That is, the thoughts of the Buddha and the thoughts of the Dharma just basically don't even come up at all. Because when you truly understand the Buddha Dharma, there is nothing at all. There's no... none of this kind of discrimination. They will step up to the position that's hard to conceive of. And this again is talking about the realization of the wonderful enlightenment of Buddha.
Guo Yu, 现在你再说一说他们两个人讲的不同。究竟哪一个对？
我想他们都不对。
那你讲怎么样讲？
我想第二点是，第一个是，我想第一个是人生。
为什么呢？这要与这个经文有一点关系的。那么你觉得我相人相这两个念头与这个经文这有什么关系呢？国道你翻译给他听，他回来听不懂。这才是研究佛法的，这个方法很好的。要讲出个道理来，怎么样？他有没有什么道理？他是什么？
像这个人，无论是对于佛或者对于法。这个人也没有什么见地，所以他没有一个我相，没有一个人相。
你们两个人说他，那么两个人讲谁讲的对？是都不对呀、啊？是怎么样啊？国粹和国普都有发言权。
我想
和
念佛学长讲，就是。
啊，不是两个都不对吗？
嗯。
果随你怎么样看法？
因为这一句话是说的蓝佛和黄，我
这个，果真你看哪一个讲的对，哪一个讲的不对，是都不对，是都对，是怎么样？
嗯，弟子看，嗯，讲经人都有他们的讲法都有好处，可是呢，按着经文，好像音法是比较讲的深一点，好一点。
就是说是只说的对和不对、
哦、
不是说的深浅的问题、
哦、好像音法师讲的对
啊，不是两个都不对，
嗯，不是两个都我可以说两个都对，
嗯，
可是有一个有对一点的、
啊、那你用英文给他们讲一讲，批评批评他们两个所讲的。你把你的这个看法和这个道理讲出来给大家听听。哎，这个什么，我们这是最平等的，这个法都平等，佛都平等，何况我们人呢？我们人都是最平等的，所以谁有什么看法都可以尽量发挥，尽量来讲。啊，
师父要弟子先，就是先批评他们。
就是批评他们，不是讲，你现在不是讲，
好的，
你愿意提出来哪一句来证明的，这可以的。
In my opinion, all the explanations have some value. The question of which is correct, I think Dharma Master Yin's explanation is more correct because it explains and ties together the four sentences of the passage. Dharma Master Yo's explanation of the two views being what one likes and what one doesn't like is a benefit because that's the principle that applies in everyone's life, that two thoughts are nyan. These two thoughts certainly do pull one back and forth, first towards what you like and away from what, and then away from what you like. However, I think based on the four sentences, Rao, Yufo, Yufa, with regard to the Buddha and with regard to the Dharma, I think these are the two thoughts, the Arnyan, that are mentioned. And that's why I believe that Dharma Master Yin's explanation is more accurate.
他这看法你们个人有什么看法？果修你没说呢，你说看你家的谁讲的对，谁讲的不对，是都对是都不对。我以前说这个一个对，以后听两个人讲又说都不对，那么又哪个都对，你看看你们谁有什么看法都讲一讲。
在经文说的很明显的不必提，
要提了我也会讲，我也不问你们了嘛，是不是啊？你看我不会讲叫你们讲，这真是妙不可言。
He said it was my opinion that probably...
哎，这个我不必翻译这个。
Okay.
胡说八道。我说这个不要翻译，我说这个是和你们讲笑话。其实我要不会讲根本这个华严经，我就不敢讲。不是到等到现在才不会讲。国道，你现在教的怎么样？
我教的一样。 那个对和不对是那个还是那个二念
啊
还是片段为念
啊
那个丁种的感觉没有一个对没有一个不对
你这个讲的这叫龙通真如满感佛性这个鉴于一种口头禅这个不对的哎这一定有一个正确的一个不正确的你要自己给自己讲道理呢那要拿出另外一个理由来不是这么讲就是没有一个对没有一个不对那也根本就不需要讲这个法了这个法讲它干什么那个法本来就有的嘛何必讲呢讲也在这不讲也在这啊是不是这不行的这个见解一定是要很清楚不过你也没有细看这个经文那个所以啊这个二念你说一个欢喜一个不欢喜是不是
是
的哎这个要根据前边这个是所谓二念就是一个佛念法念哎为什么他说二念他怎么不说一念或者不说三念呢他这个二念就是一个佛一个法这个分别由这个佛和法的分别那么这个佛呀和法没有法就没有佛没有佛也没有法这平等的你看没有佛就没有法哎，没有佛那法从什么地方来你没有法也不会有佛你没有法你怎么样修成的佛啊，所以这个绕人绕于佛即法这假设有这么一个人啊他对这个佛对这个法其心了平等他那个心里明白了你说这个执心呢这个平等心呢这你他那个心里明白了明白什么呢就明白这个佛和法明白了明白他是平等这个平等不是说就是这么平等他就是一个的佛和法是一个的也不是说你说他讲那个那么样子讲也不可以的他说佛也没有法也没有这个你要是对凡夫一讲就说佛也没有法也没有那他还信什么佛信什么法修什么不说到那个佛的境界上是佛也佛而不佛啊他本来就是佛了吗还有什么佛这佛佛道同佛佛是一个的啊法也是一个的那么他已经成佛了不用法了不是说啊你真明白这个也没有佛也没有法那有个什么有个鬼啊所以呢这个这到极点到那个无修无可修正无可正无修无正之者可以说是没有佛没有法但是我们凡夫在这个修行的时候绝对不可以这样说你要说佛也没有了法也没有那信什么佛信什么法还信他干什么你没有到那个程度呢你到那个程度啊可以的什么也不要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在凡夫的境界假设你这个心里这是说的心其心了平等啊，这是明白这个道理了明白哦没有佛也没有法没有法也没有佛佛和法是平等的是一个的有佛就有法有法就有佛这又要转回来这么讲啊你要说佛法没有了呢是那变成这个完空外道了啊外道就是什么也没有了啊你看我啊叫看他是个什么是个鬼这个所以啊说二念不欠钱这个二念不错就是佛就是法你念佛这个念你呀、啊念法这个念不是这个念某一个佛念某一种法啊 就是你念佛这个念和念法这个念不现前没有了，不现前就是这个亡了，没有了啊，不现前啊，就不生这个念，不生这个佛法啊，这个分别心，没有这个分别心的，没有分别心，当见难思维，应该啊，当是应该，他应该呀、啊，屡见，这个见是屡见，就是走到那个地方去了，啊，屡见不是见他，你翻译成见他是吧？屡呀、啊，屡就是步履的屡，屡见就实实在在走到那个地方去了，这叫见，啊，这个难思维不错了。这个难思维就是佛，就是到那个佛的果位上了，难思就是不可思议的果位，到那个不可思议的果位上了啊。先讲好哦，你现在再批评批评他们国道和国义，他们两个人讲的谁讲的对，谁讲的不对，或者是都对，或者是都不对。你就作为没有听我讲的，你看看怎么样？因为他们两个人讲呢，把国语给讲迷了。讲的也不知道对也不知道不对了，那么先说国道对，以后又说都不对，那么你看看他们的，你要想一想他们谁批评，因为他们三个比丘尼说是这个国义讲的对，现在只有两个男人呢来批评，是一个是说一个对，一个对一点点，那么一个又说都不对，那么看看你怎么样说，你们要说看看是不是这个赞叹的都是一半一半，都不赞叹的都是一半一半，啊，他这有三个，国道那现在有两个。女人他们当然那去帮着女人那么讲，他对吗？国道不会这么讲，但是我替他这么想。因为讲这个问这个一定要懂得一点中文才能来批评，不懂中文的是不能批评，所以我不问果州也就是这样子。果大果右
第一句让你过激发他们
下面都这样的问题是不是
那你有没有说没有接这个聊是聊是平等恒心而恒音接是聊是意思第三句
哎，这不是讲的好不好，讲的对不对？
他讲的对
啊，你不要改这个文章，这是不能改的，这个文章题目一定要保持存在。
Can't change the topic. You have to answer the question.
第四句就是他们两个讲的对，
我讲的怎么样？
对，最对。
你应该说最好。不错了，我们大家呀，要是这么样研究佛法，这才能有进步。也不怕谁讲错了，讲错了并不是说哦那个人他讲的不对，这就是啊不好了。咱们这儿谁都可以讲，讲的对不对，现在我们是研究的，不要说你们，就我有的时候也讲的不对，但是你谁讲的对他可以讲，我没有不叫那个讲的对的人讲，所以呢这个讲对不对你敢讲就是好的，你要不敢讲，那就是讲的对人也不知道，讲的不对人也不知道，那么你讲的对不对叫人知道了，这是好的，那么以后啊自己也可以有一点经验，旁人也可以有一点呢参小，就有大家都有研究的机会了，这样子呢是研究佛学很好的一个办法。你们各位啊都对这个这种方法各位应该注意的，无论哪一个，咱们以后自己在没讲经以前呢应该也把这个经典看一看。什么问题没有？
Does anyone have any questions?
他就因为答复错了，人家问他说大修行人有没有因果，他就没有，就这一个没有就堕狐身了，就做狐狸去了，你看这不就波无因果了吗？他说大修行人没有因果，这叫博无因果，那因果都没有了，你不懂这个因缘吗？是啊，那么他去这个答复就不对了吗？所以就做五百年狐狸吗？做了五百年狐狸以后，听那个白荡禅师去讲经说法去，他变一个老头子，是一个狐狸，做一个老年人呢，在那听法。有一天呢，听完了法，他就不走。白荡禅师就问他，说你怎么不走呢？他说我有几句话到你房里同你讲一讲，不能叫旁人听见，那么白荡禅师看看他，也知道他是一个干什么呢？好，那么就到房里去了。他说我呀，我是个狐狸，是个老狐狸。白荡禅师说你不用自我介绍，我认识的，怎么，他说我呀。就因为以前也是个修行人，有人问我呀，这个大修行人有没有因果？我就百丈禅师说你怎么说的？他说我说没有因果，就这么一句话就堕落做狐狸了，那究竟我想到现在都不明白，这个究竟大修行人有没有因果呢？白丈禅师说好，你来这样问我，你这样问我，他就问说这个请问上座 大修行人有没有因果？啊，百丈禅师说，大修行人不落因果。啊，这么说一句话，你看没有因果和不落因果，这个意思就完全不同了。他赫然啊，季凯就把这个胡身就没有了。然后第二天，百丈禅师带着和尚到那儿，给这个狐狸送往生，告诉大家说，这个他500世以前他也是个修行人，就因为啊错了因果，啊，人家有人问他，他答错了，就是答这一句话，一个字差一个字，啊，不落因果，没有因果，啊。就差两个字的这不同，然后就做了500世的狐狸。你听得懂吗？啊，果随啊，怎么样？他说
现在他想两个问题，可是现在他的问题是为什么他还是要问为什么他那么不明白说没有因果？
哎，他就以为大修行人什么都可以了吗？杀人也可以了，放火也可以了，吃人也可以了，啊，怎么样都可以了，没有因果了吗？
真的
吗？ OK， 提醒。
But they can have that a great cultivator can also have false thinking.
信心 everything okay, no cause. 这个 OK 就是没有因果 ，OK everything OK 没有因果，他是这样想，你现在明白了吗？哎 ，OK， 这个 OK 是有因果，我这个 OK 是有因果的。
He thought that everything okay meant that there isn't any cause and effect, but the master's okay has cause and effect.
也就是少少差一点点。
Just that little bit of difference.
Okay, 谢谢。嗯，以前讲的那个清凉果是。那十种的愿，还有人记得没有？有人记得，咱们今天把它研究研究。先用中文讲出来，念出来，然后再用英文。
清凉果是以实实自立，第一，踢不转上门之票，第二，身不为如来之智，第三，坐不被法界之境，第四，心不染亲爱之境，第五。四不离离子之禅，第六邪不出诸事之他，第七目不识非义之缘，第八邪不为过物之要，第九修不识缘名之主，第十修不离一波之债。第一个清凉果是华严菩萨，还有其他的名字叫成观祖师，是他写这本注解，我们所用的注解。这个是华严书桥，书桥。他不是有 其他人给他说他应该发这十九元，是他自己要做这样，所以他他发是是帮助他修行。第一个是提不转上门之表，他常常有一个出家人的样子，常常打袍打衣啊，随姻缘他说的说所以带着居家人的衣服，他常常带着。第二心不为如来之智，如来之佛，智是佛的品来也是规矩，他常常要依教奉行不违逆如来的规矩。第三色不立志之臣，他发这个愿，有的人
第三是什么
对不起，第三是做不被法界之境，法界之境是这本外眼经，他常常不给他的杯子，是他的 back 为这本经，常常他有这本经牵点做的时候。第二是心不然亲爱之经。
第几？
第二，第四。
嗯，你怎么连数都不明不懂啊？
人间的亲爱所迷的他很清净，没有阴郁的思想所以他叫清凉是皇帝给他这个名字第五是自不离逆子之臣，这是做路的，这是他发这个愿，有的人说是不太平等如果因为他的意思是他的这不出比出你的庙里的这个禅他不到这个地方不到比丘尼的地方第六是舍不出住持之他确实在身体他没有睡觉在这个住持 的家里，他他不他的身体不出他的床，就一个 bed， 他是这样这个例子。第七，目不识非一只眼，他的眼睛目视眼睛不看不需要看的姻缘，尤其这个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在街上，他没有看见。第八，舍不为国物之药，舍是舌头，是他的疼。过午的时候他没有吃东西，还有他不饮茶，我想他吃一餐，然后没有没有吃东西，没有饮好像 juice， 好像牛奶这样。是第八，第九，说不是言明之主，就是念佛主，常常在他的手里边，他拿念佛主常常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不吃吃苦，圆明，这个念佛的咒。第十，修不离一国之障，修是完整。他回家的时候，常常他有他的衣衣，是一套的衣。和他的窝是他吃饭的窝，在他旁边，常常他会注意他的居家的所有用的东西，他用这十种盐帮助他的。The vows of National Master Qing Liang are 10 matters that he himself took upon himself in order to aid his cultivation. They weren't something that was imposed on him from the outside, but he adopted them himself. And the first of the 10 is that his person would not reject the appearance of a shramana. And this means that he always wore the garments of a left home person, and he always had the look about him of a left home person. He always wore his pao and yi when it was the proper time, and the proper ones according to the circumstances. And so he always looked like a left home person. That was his first resolution. The second was that his mind would never oppose the ordinance of the Thus Come One. And the Thus Come One, of course, is the Buddha. And the ordinances are the rules of the Vinaya, the rules of conduct. And always he wanted to accord with the ordinances, the precepts that had been established by the Buddha. And so he never opposed them. The third is that his back would never be turned to the Sutra of the Dharma realm. And this means that he would never sit with his back. He precisely put it that way, that he would never sit with his back to the Sutra of the Dharma realm. The Sutra of the Dharma realm is just the Avatamsaka Sutra that we're studying here. And this means that any time there was an Avatamsaka Sutra, he would sit facing it. He wouldn't sit with his back to it. And this was a practice that he adopted to ages with cultivation. Now, National Master Qing Liang also has other names. He is known as Avatamsaka Bodhisattva. And also, he has the name of Patriarch Changguang. And it's he who wrote the sutra that we use in studying the sutra. So he never sat with his back to the sutra of the Dharma realm, but the Avatamsaka Sutra. The fourth is that his nature would never be stained by emotional states. And emotional states refer specifically to the emotions of love and desire among people. He was very Qing Liang. Qing Liang means something like cool refreshment. Pure refreshment. And this was the name given him by the emperor, so he has many names. That was a name given him to the emperor because he was very cool, not defiled by states of emotion and desire. The fifth vow was that his feet would not tread upon the dust of a nunnery. A nunnery is the place where bhikkhunis, left home women, dwell. And this means, and of course, when he made this vow, a lot of people said that it was unfair. But he made this vow that he would not even set foot within the gate of the grounds of a bhikkhuni monastery or nunnery. The sixth is that his ribs would never touch the couch of a layperson. And this, of course, refers to his body not coming in contact with the bedding or the bed of people at home. And it amounts to not spending the night as in the homes of at-home people, not using the bed. The seventh is that his eyes would not gaze upon improper matters. This means that he wouldn't look at things that he shouldn't look at. For example, if there was something bizarre going on in the streets, he just simply wouldn't look. So that was the seventh vow. The eighth vow was that his tongue would not taste delicacies after noon. Actually, the word that I think means delicacies refers to food in general and also to nourishing drinks. That is, I believe that he ate one time a day at noon, and afternoon, at any rate, he did not eat, and he also didn't drink juice or milk or things like that. And this was a practice that he adopted. The ninth is that his hands would not lose hold of the bright round beads. The bright round beads are like a rosary, some people call them. They're the beads that are used for reciting the Buddha's name. And they're the beads that are used to recite Namo Amitabha, Namo Amitabha. He always had his mindfulness beads in his hand, and he never let them go, but he always recollected the Buddha. The tenth is that at night he would not be separated from his robe and his bowl. This means that when he went to sleep, he always had his sash or robe right by him, right by his side, and he also had his left home person's begging bowl right by him. And keeping them by him represented that he took special care of the requisites of the left home person. So these were 10 matters that National Master Qing Liang took upon himself to aid in his cultivation. Does anyone know whether I spoke right or not?
Yes, 觉得他讲的对不对啊？国义，你觉得他讲的对不对？那个是个圆字吗？是个圆字？在什么上？在什么地方有？在听录音带是园子吗？
我觉得我不记得，我不记得。
咱们现在要研究的，为什么他要发这体不捐沙门之表？什么原因？你们说一说。要说他这个原因。找一找他这个为什么他要发这么一个愿？
这不是因为
他
这个问题
啊？你认真懂是什么意思吗？你交代他为什么？
是因为他
打球。
我也喜欢你什么意思？
打球。
第四问，护照还是地址？护照。护照。护照。护妹。护妹。护妹。疼不疼？
我因为。去家的时候，人力人间的的事情要做上门，用衣服标识这个，去家人应该做一个特别的样子，就是去。不和在家人一样，还有佛教居家人应该穿居家人的衣服，因为他要睡佛具，他还有做这样。My answer to the.
然后他讲的对不对呀？
Do you feel that I spelled the book correctly?
这个佛教啊，传到中国，在这个汉明帝那个时候，然后由汉的晋朝。这个晋朝以后又有这个宋，有齐，有梁，有陈，又这个有魏，北魏以后到这个隋唐是这中间呢经过几百年， 就有很多的变化。当初佛教传到中国来，这个这三依波居这是具足的。等以后啊，到唐朝的时候就很复杂了，有的就穿出家人的衣服，这个也搭着衣；有的呢说是出家了，也叫和尚，但是他也不穿衣，也不穿袍，这个出家人的这个袈裟他常常不穿，所以啊，这破坏比丘像，把这个比丘像没有了。在清凉果寺的时候，常常啊有这种的僧不僧、徐不徐的样子现出来，没有比丘的像。所以呀、啊，清凉果寺一看这种情形啊是不太好，所以啊他发愿自己一定要常常啊带着这个三衣，就是主衣、七衣、五衣、钵，吃饭这个钵居和这个卧居，他常常带着这个袈裟，也常不离体。因为这个他对治当时的这种毛病，所以他发愿呢说，体不捐沙门之表，体就是他的身体，不捐就是不除去，不除去这个沙门，沙门也就是啊这和尚，就是出家的僧人。表，表是皮毛，是啊表皮，就是在这个皮毛上的事情啊，他也不会把它取消了不做，虽然是皮毛的事情他也要做。那么当时啊又有很多的这个僧不僧、徐不徐的人呢，就说人不要守戒律，也不需要受戒啊，你心里啊持戒不得了啊，何必要受呢？怎么这种邪知邪见啊，但是他这么说呀，可是他不依照这个戒律去做去，不受戒也不守戒，根本就没有戒，所以他才发愿这个心不为如来之志。那么当时的这个学佛的人对这个经典呢也都不尊重，所以啊他第三就说坐不被法界之经，他坐着的时候不什么时候在随时随地要有这个华严经的地方，他一定要面对着这个华严经来坐，不用背啊来对着华严经，因为啊要用背对着这华严经，他觉得就不恭敬了。那么这也是对治当时啊人都不恭敬经典的一种风气。足不理尼施寺之臣，这个他发愿呢，这个足目足不到这个比丘尼的庙上去，这个臣呢就是啊比丘尼庙里边的这个尘土，他足啊不理，就是不屡见 足啊不踩这个比丘尼的门口啊，或者门里边的这个尘土。那么这就是这个他持戒律，他这个清凉并不是因为这样子叫清凉，他因为住在五台山，五台山是清凉，叫清凉，清凉山，那么以五台呀做他的一个名号，是呼以地名而不以人名啊，不知呼其名啊，他本来叫城关呢，另外的名字叫什么来着？你们记得吗？国修记得吗？叫什么？啊？
不记得。
你记得吗？啊，清凉果是另外的名字，都不知道。
清凉光。
啊？
清凉光当茶门。那。叫清凉
光。那。那不是他的名字。你们这个都是最要紧的地方。比如说人家问你说你听讲什么经啊，我听我师父讲华严经。讲华严经，华严经这书抄是谁写的？是谁住的？清凉国师。清凉国师叫什么名字？叫城关。另外还有个什么名字？不知道。你师父就那么糊涂，叫你们不知道。你说这把师父的什么面子都丢光了。这个清凉国师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那个在那个华严宣坛上呢，说的清清楚楚的，这是不记得，足不理尼寺之臣，那个不单呢，这个脚不理，这个足不理，就心里连想都不想，这个妄想都不打，那么。这个他都有当时的情形，你好像目不视非遗，之缘呢是之彩，我叫的是个彩字来，是缘呢是彩，缘也可以，那彩本来就是彩色，这个彩色呢目不视非遗之缘，也就是那个好像看电影啊，这都是非遗啊，眼睛坐在飞机上那电影幕一打开，你这是注目精神呢，这就入了看电影的定了，这都犯戒的啊，你要专门去看电影那更是犯戒了，更是犯戒。看影啊，看电影啊，看戏啊，看那个跳舞啊，看脱衣舞啊，这都是犯戒的事情。目非遗就是不合乎规矩的，非遗就是不合乎规矩，不合规矩，不正当的这些个事情，你要去看它都不对。譬如人家。来个女人，看一看这个女人，是不是很美丽的啊？这个来从头上看到脚上，从脚上又看到头上，从这个头上又看到眼睛上，看到鼻子上，看到嘴上，看到这个耳朵上，各处就好像找这个。在这个那个警察各处去搜罗什么东西呀、去那么找啊，这样子这都是犯戒的啊。你要是能以 眼观声色内无有，耳听尘事心不知，不被外缘所摇动了。哎，那可以的，那你看你愿意怎么样子都没有问题的。你要是心里还打这种妄想呢，那就切记不要看啊，你越看妄想越多。所以啊，嗯，哎，所以啊，这是很要紧的。所以今天呢，我知道有很多人都把这个忘了，那么我提出来讲一讲。